克雷格·基纳博士，马修，第五讲。马太福音 2-3 Copyright 2024克雷格·基纳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克雷格·基纳博士在教导马太福音。这是第五节，马太福音 2-3 章。继续马太福音2章，我们刚刚完成了马太福音1章的引言，现在转到马太福音2章。一些人物是从马太福音第一章继承而来的，耶稣、玛利亚和约瑟。但我们还有一组新的角色，三个角色或一组角色。我们有闲事波斯占星家。我们有希律王，犹太人的国王，尽管他是一个以东人，从技术上讲他不应该被允许成为国王。但由于以东人被迫皈依犹太教，我想这是被允许的。而且他还拥有政治权力，我们很快就会讨论这一点。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抄写员和贵族牧师是当时的牧师和神学院教授。贤士们多次以东部和早期巴比伦时期以及这一时期波斯智者的形象出现。传统上他们是多神论者。在某个时候他们成为索罗亚斯德教徒。我们目前还不知道那是哪一个。但贤士一词出现在但以理的希腊语译本中，指但以理的敌人。所以当你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时，你不会自动期望这些人会是好人，或者犹太人通常不会期望这些人是积极的，特别是因为 Magoi Magi 这个词也被用来指邪恶的魔术师，在希腊世界这被认为是非常糟糕的。还要注意，这些东方贤士是从哪里发现事物的？他们发现天上有征兆的事情。有一个特殊的天体，我认为是木星，象征着王权，另一个代表犹太。因此当这些一致时，就表明犹太地区将诞生一位强大的统治者。关于他们所看到的恒星到底是什么，实际上有许多不同的理论。但天文学家提出的几种可能性中，最有可能的是公元前四年希律死前几年，这符合我们所知道的情况。耶稣可能不是在第一年出生的。他可能出生在公元前六年甚至七年左右。现在显然对于历史上的这一事件，上帝选择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与那些仰望星空的人们进行交流。有时神会在一种文化中放置一些东西，尽管通常是禁止的，但神会用它作为我们向人们传达好消息的一种方式。我们没有做错什么，但他们可能做错了。但希律王会听占星师的话吗？占星术被认为是他那个时代的科学。甚至这个时期的犹太人也认为占星术可以预测外邦人的未来。它只是对国家没有任何控制权，而且只是预测性的。星星实际上并不能控制未来。统治者特别害怕彗星，因为彗星被认为预示着统治者的死亡。据说当人们向尼禄报告一颗彗星时，他杀死了一些贵族，并说，彗星预示着他们的死亡，而不是我的死亡。据说维斯帕香在临终时被告知有一颗长毛彗星，这就是他们所说的长尾巴彗星。他说这一定是帕提亚皇帝去世的预兆，因为帕提亚人以长发而闻名。然后维斯帕香死了。但统治者经常与占星家发生矛盾，因为他们不希望人们预测他们的死亡。犹太人吸收了占星学的一些价值观，因此到了6世纪的加利利，你可以拥有一座犹太教堂，它的地板是黄道十二宫的马赛克，中间是太阳神赫利俄斯。这并不是后来的拉比所赞同的，但这是一些犹太人实践信仰的方式。即使在第一世纪，我们也有约瑟夫斯和斐洛在这一时期的著作，根据星座描述了会幕或圣殿中的不同事物。所以这段时间还是有人关注这件事的。希律这样做并不奇怪。伯利恒距耶路撒冷仅6英里。它位于希律王宫希律堡的视野之内。所以希律实际上可能坐在希律堡的宫殿里，派出军队屠杀孩子们。这种规模的商队不会就这样消失。正常情况下它会通过的。一旦到了犹太，就到耶路撒冷，然后南行到伯利恒。当商队准备出发向东返回北上的大路时，自然会沿着北6英里的道路返回耶路撒冷。希律希望他们通过耶路撒冷回来。希律王知道如果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他们有义务停下来与他交谈，因为他有义务他们这样做。他不怀疑他们可能会决定绕道走南边的路，然后绕道回去。现在 我要告诉你一些关于西律大帝的事情，以便你了解他在这里的行为是符合性格的。我们没有这一时期的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斯为我们记录的所有暴行，但我们有相当多的记录。当罗马开始扩张时，一些犹太派系寻求罗马的帮助来对抗其他犹太派系。他们说，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掌管犹太，然后我们就会成为你帝国的一部分。最终，罗马帮助他们获胜，他们也帮助罗马获得了权力。罗马帮助西律大帝掌权。西律确保耶路撒冷当地的贵族及公会 Sanhedrin， 这是一个很好的希腊术语，指议会，如元老院、市议会或类似的机构，确保公会支持他。他杀死了现有的贵族，并让自己的政治支持者掌权。聪明的政治头脑怎么样？顺便说一句，这不是你应该在教会里与教会里的麻烦制造者一起做的事。我只是开玩笑，但那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政客。他的政治直觉非常出色。不幸的是，他是安东尼的朋友，但却是安东尼的女友克利奥帕特拉的敌人。这通常效果不太好，但他一直与安东尼保持朋友关系，直到安东尼去世。凯撒的一些支持者杀死了安东尼和克利奥帕特拉。因此，当屋大维凯撒后来也被称为奥古斯都，成为新统治者时，西律王自愿成为他的朋友。他说，你知道，我是你敌人的朋友，但你看我是一个多么忠诚的朋友，因为我一直和他保持朋友关系，直到他去世。所以，你看我可以成为一个忠实的朋友，我现在想成为你的朋友。凯撒实际上说，这是个好主意。你也可以成为我的朋友，因为我知道你会成为我忠实的朋友。西律成为一位著名的建筑师。他在其他城市为其他神灵修建了寺庙，特别是纪念凯撒的寺庙。但他在耶路撒冷特别建造了古代世界最伟大的圣殿，即独一真神的圣殿。因为犹太人只有一座圣殿，他们只有一位神，只有一座圣殿，他们把所有的资源都投入到这座圣殿里。在古撒玛利亚的废墟上的塞巴斯特，他建造了一座神庙以纪念凯撒。那时看起来可能更好。他在耶路撒冷建造了独一真神的圣殿。来自罗马世界各地以及更东部的帕提亚和波斯的犹太人也尊敬这座寺庙。但他的一些装饰对于法利赛人来说有点太外邦了。所以有几个法利赛人老师，他们有大约50名学生，他们正在向学生讲授西律圣殿中的这只金鹰是一个问题。这太罗马了。所以他们所做的就是试图拿下这只金鹰。于是西律王下令杀了他们。西律王甚至对他的许多婚姻中的一些婚姻也持政治态度。西律王与玛卡比公主玛丽安结婚。他会向人们证实他。西律是以东人后裔。事情进展得不太顺利。但玛丽安是他最喜欢的妻子。他有好几个妻子。但不幸的是，有人诬告他通奸。西律王第一次不顾政治将他勒死。后来他发现他是无辜的，他感觉很糟糕。于是他以他的名字命名了宫殿中的一座塔楼。他的宫殿里有三座塔楼，西皮库斯塔、法西尔塔和玛丽安塔。一个以他心爱的已故朋友的名字命名，一个以他心爱的已故兄弟的名字命名，还有一个以他深爱的已故妻子的名字命名，他是被他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的。西律也不喜欢竞争。玛丽安的弟弟是大祭司，他越来越受欢迎，太受欢迎了。西律王不喜欢竞争。因此这在政治上没有用处。于是这个年轻人在一个水池里发生了溺水事故。考古显示水池的深度只有三英尺左右，只有一米左右。也许大祭司很矮，但我怀疑这可能是一场谋杀。西律极度的发狂。除了他，没有人能成为国王。他听说他的两个儿子密谋反对他。因此他杀死了他们，但后来发现他们是无辜的。他们被陷害了。后来另一个儿子竟然暗算他。因此西律王也杀了他，尽管此时西律王已经临终了。据称奥古斯都皇帝曾说过，这可能不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但他确实说明了西律王的观点，最好是成为西律王的一头猪，而不是他的儿子之一。西律非常关心自己的声誉。我希望你不会介意我的照片，但我只是需要任何免费的照片。所以我拍了一张葬礼的照片。不管怎样，西律王非常关心自己的声誉。 他希望人们在他去世时哀悼。于是他给嫂子留下了命令，等他死后，他要处决一些他围捕的贵族，以确保他死的那天人们能够哀悼。但当他死后，他实际上释放了他们，这片土地上充满了欢乐。箴言书中有一句谚语与此有关。因此，当邪恶的统治者去世时，人们会感到高兴。希律王杀死伯利恒的男婴是否令人惊讶？现在，如果我们看文本，我们会看到一些东西，不仅仅是这个背景，而是我们实际上看到了文本本身。根据旧约，我们看到人物的颠倒。上帝常常让我们感到惊讶，因为占星师作为占卜者的一种形式，圣经对占星师的惩罚是死亡。但这些人是来敬拜犹太人的王的。旧约中杀害伯利恒男童、杀害以色列男童的国王就是法老。而且犹太人可能会想到安条克四世、埃皮法尼斯，他处决了很多儿童。当犹太母亲坚持要给他们的婴儿行割礼时，他就把婴儿杀死，挂在母亲的脖子上，然后把他们从耶路撒冷的城墙上扔下去。谈论一些邪恶的统治者。这些都是一些邪恶的统治者。因此，当犹太人想到异教徒时，他们也会想到外邦人如何遗弃婴儿或有时杀死婴儿，这是犹太人认为非常糟糕的事情。他们永远不会那样做。所以在这里，犹太人的国王表现得像一个异教徒，表现得像一个异教国王。与东方博士完全相反，他们可能被认为是异教徒，但他们来崇拜犹太人的国王。但故事中最让我们害怕的人可能是圣经教师。因为圣经告诉东方博士该去哪里。贤士们可能一直在追随这颗星星，它也可能在他们之前移动。关于它到底是如何运作的，有不同的看法。如果有一个故事，或者只是星星告诉他们，那一定是在犹太。因此，他们到达了犹太，但他们不知道之后该去哪里。但无论如何，无论你如何看待这颗星星，这颗星星都给了他们一些大体的方向。但当他们到达王宫所在的耶路撒冷，他们期望孩子出生为国王时，希律必须咨询他自己智者的意见。他在那里咨询文士、祭司长和长老，以及当时的圣经专家。哦，他们知道得很清楚。是的，这位王即将诞生，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当然，这些经文是后来添加的，但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他将出生在伯利恒。于是贤士们带着他们的商队继续前往伯利恒。希律王的智者做什么呢？显然他们什么也没做。现在从历史上看，你可以记住，这些可能是希律王的政治走狗的孩子。当希律王第一次以国王的身份掌权时，他就让他们掌权。但是当你看马太福音中的道德时，我的意思是，这里有东方博士，但最了解圣经的人却什么也不做。认识圣经并不是我们所要做的全部。我们必须遵守圣经。我们必须足够认真地对待它，并根据我们学到的知识采取行动。他们没有去。一代人之后，这些文士和祭司长的继任者想要置耶稣于死地。他不再是个婴儿了。认为耶稣是理所当然的，和希望他离开之间的界限有时可能很窄。我们需要跟随耶稣，而不仅仅是谈论他。现在当神圣家族去埃及并在那里定居时，实际上并不像这里的图片所示，因为金字塔位于埃及南部，而耶稣和他的家人会去埃及北部三角洲地区。但亚历山大是一座非常大的城市，可能是罗马帝国的第二大城市。亚历山大是希腊人，亚历山大是亚历山大大帝和他的希腊追随者和马其顿追随者建立的。人们认为自己是希腊人。他们建立了亚历山大城，并称其为埃及附近的亚历山大，尽管埃及在几个世纪前就已经是一个享有盛誉的帝国。这一时期的希腊人看不起埃及。因此，他们说亚历山大靠近埃及，尽管它实际上位于埃及本身的三角洲地区。亚历山大也许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是犹太人，另外四分之一是当地埃及人。然后定居在那里的希腊人说，不，我们是唯一的公民。你们其他人刚刚来到我们的城市，你们是外国人，所以这个时期那里有很多犹太人。他们实际上在二世纪初就面临种族灭绝，但埃及长期以来一直是避难地。如果你还记得创世纪中的约瑟的话，那是约瑟时代的避难所。 但这里我们看到了类似出埃及记的逆转。请记住出埃及记四章十九节中摩西的例子，他说，那些寻索你命的人都死了。你现在可以回埃及了。好吧，那些在犹太寻找耶稣生命的人已经死了，他们可以从埃及回来了。因此，埃及成为避难所，耶路撒冷成为危险之地。埃及有关于耶稣的犹太传统和早期基督教传统。但无论如何，马太福音第二章第十三至十八节谈到了受迫害的孩子。犹太传统将耶稣在埃及的停留与巫术联系在一起，因为不相信耶稣的犹太人说，不，他创造了这些奇迹，而是作为巫师。没有人否认他创造了奇迹，但这只是奇迹是否来自上帝的问题。如果你认识耶稣，也认识旧约的神，你就知道耶稣是来启示神心意的那一位。上帝可以追究父母的罪孽，追究第三代和第四代的子孙，但他的圣约之爱和圣约的信实，直到爱他并遵守他诫命的人的千代。耶稣向我们展示了神的心。再说一次，如果你认识耶稣，你就知道他揭示了神。我的意思是，他显然来自上帝。但无论如何，马太福音第二章受迫害的孩子，还有耶稣留在那里的埃及基督教传统，但马太福音是我们最早的资料来源。从神学的叙述来看，上帝保护了耶稣和他的家人。这种保护是神圣的辩护。而且他还让人想起摩西的故事，包括一些关于摩西的故事，比如摩西的父母收到一个梦作为警告等等。在这种背景下，耶稣认同他的子民的传统。我们稍后会详细讨论这一点。而且我们将耶稣视为难民，许多犹太人相信这一点，你可以在出埃及记中早期犹太人的注释 Michaelta 中找到这一点。许多犹太人相信上帝只在圣地或偶尔在其他地方说话，如果那是靠近水的圣地，靠近水的纯净的地方。但我们在这里看到神在那片土地之外工作，就像我们在使徒行传第七章和其他章节中看到的那样。我们也看到耶稣是一名难民，以色列经历过逃亡的经历，以利亚是一名逃亡者，大卫是一名逃亡者。我们在这里看到耶稣是一个无处可枕的逃亡者，即使是在婴儿时期也是如此。这表明他在我们的苦难中认同这一点，在十字架上认同这一点。事实上，我的妻子在战争期间在他的国家当了18个月的难民。当他看到耶稣是一名难民时，这对他来说意义重大。当我们受苦时，记住我们的主也受过苦，这对我们来说意义重大。他理解我们的痛苦，他了解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另外，这段经文中还有一个有趣的地方，马太福音二章中有四个地名。耶稣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却没有地方可以枕头。现在，有人在这里引用神鹰、英雄战胜的古老故事。但这里的故事最接近摩西的故事。同样，在犹太传统中，一位抄写员预言了摩西将出生于法老，并且一个梦警告了摩西的父亲。耶稣和一个名叫约瑟的人一起去了埃及。还有所有这些典故。新律王就像一位新法老。而且耶稣逃跑了。这是旧约希腊语译本中出埃及记 2.15 中摩西逃跑时使用的语言。但马太福音二章十五节中的相似之处尤其明显，我从埃及召了我的儿子来。这取自何西阿书 11.1, 其中也说，当以色列年轻时，我爱他。现在，这些在何西阿书中是平行线。所以，当他说离开埃及时，我打电话给我的儿子时，他正在谈论当他将他的人民以色列带出埃及时。以色列在旧约中经常被称为神的儿子。因此，这段经文并不是直接谈论何西阿语境中的弥赛亚。他谈论的是出埃及时的以色列。马太忽略了这里的上下文吗？但马太福音并没有从希腊语，当时的标准希腊语翻译，我们称之为七十世译本的当时常见的希腊语版本中汲取这一点。相反，马修自己直接正确翻译了希伯来语，这让我怀疑马修可能知道他在做什么。他可能也知道其余的上下文。因为何西阿书十一章说到第一次出埃及记之后，又在何西阿书第十一章说到新的出埃及记，一个新的救赎时代。他继续并更多的谈论出埃及记。当以色列年轻的时候，我爱他离开埃及。我打电话给我的儿子，我弯下腰，我亲切地为我的人民，等等。 然后谈论审判，因为他的人民不服从他。他说，我要送你去亚述，就像你以前在埃及一样。但接下来我们就到了何西阿书第11章第8节。他说，以法莲啊，我怎能这样待你呢？我怎样才能让你像这些我在愤怒中倾覆，在我的愤怒中点燃的城市一样呢？相反，我自己的内心被翻转，我自己的慈悲被点燃。我一呼唤，我的人民就会战战兢兢地降临，如鸟从埃及地飞来，又如鸽子从亚述地飞来。我会让他们再次定居在这片土地上。他谈到了新的出埃及记，新的救赎时代。当然，这就是耶稣来要做的事。耶稣来是为了复兴他的子民。他来是为了把他的人民从罪恶中拯救出来。现在第二次降临时，这项使命可能会在某些方面完成，但在第一次降临时，他肯定已经开启了这个开始。现在这不仅仅是马修的猜测，他符合上下文。马太始终遵循这个模式。在马太福音第四章中，你有一个模式。以色列人在旷野待了40年。耶稣在旷野待了40天。以色列人在旷野受到试探。耶稣在旷野受试探。神在申命记中给以色列人命令。耶稣引用了申命记中的三个命令，然后履行了这些命令。雷切尔在流亡期间为以色列哭泣。在马太福音第二章中，拉结为以色列的孩子们哭泣。我们将看到更多相关细节。事实上，旧约本身经常暗示这样的联系。如果你看一下以赛亚书，以赛亚书42章到44章，那里的仆人明确地说是以色列，上帝的选民。以赛亚书42比18他说，除了我的仆人以外，他是瞎眼的。我派来的使者也是聋子。再次，在以赛亚书49比3中，以色列是神的仆人。但在以赛亚书49比5中，上帝的仆人是一位带领以色列归向他的人。再一次，在以赛亚书53章52比13至53比12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位为以色列受苦的人。以色列犯了罪，但这个人说他没有犯罪。他为了他的人民而受苦。因此，当以色列未能履行仆人的使命时，以色列内部就会有一个人来代表全体人民，并为他们受苦。我认为马太正在绘制同样的联系，他会用以赛亚书中的其中一段来做到这一点。我们已经在旧约本身中建立了联系。那么，伯利恒的男孩被杀，这有多历史呢？我们在古代世界的其他地方对此有过记载，但这实际上可能取决于马太福音。马修可能是第一个账户。我们不可能指望在约瑟夫斯身上找到他，因为约瑟夫斯只处理王室账目，尤其是耶路撒冷的事情。但这符合我们所知道的关于希律性格的一切，也符合伯利恒东南四到六英里的地点。希律堡位于伯利恒东南四英里处，从那里可以看到伯利恒等等。但马修不仅仅是冷静地讲述这个故事。对于其他孩子和他们的家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悲伤的故事。马太在 2.16 和 2.17 中谴责不公正现象。这段经文有五次提到孩子和他的母亲。还有什么比这个孩子和他的母亲更无害的呢？这个独裁者对一个孩子和他的母亲感到偏执。马太没有冷静地叙述这一点，但他哀叹并使用了耶利米书第31章的语言。在我们的悲剧中，我们很少认识到上帝在历史上更伟大的工作，但即使在我们的苦难中，他也是一个更大故事的一部分。上帝已许诺有一天正义将会得到伸张。在这场悲剧中，上帝保留了他对历史的长远旨意。耶稣认同他的百姓的被掳，正如他认同他们的出埃及一样。因此，第二章第18节引用了耶利米书 31.15， 其中将以色列人在被掳期间的痛苦与此时在伯利恒发生的事情进行了比较。他谈到了耶利米书第31章中为他的孩子们哭泣的雷切尔。每个人都非常了解旧约。马太理所当然地认为他的目标受众，他的核心受众确实非常了解旧约。每个熟悉旧约的人都知道拉结被埋葬在伯利恒附近，耶利米书 35.19。因此，马太可能会隐含地提出 Gezer HaShava。Gezer HaShava 是一种犹太解释技巧，你可以将两篇谈论相似事物的文本放在一起。事实上，后来的拉比说，雅各将拉结埋葬在那里，这样他就可以为从他身边经过的流放者祈祷。 现在，当我引用后来的拉比的话时，我并不是说他们所说的是真的。我只是用它来说明当时人们的思维方式。但这是耶利米书31章的上下文。神安慰拉结，然后耶利米继续预言以色列的复兴，因为他说，以色列是我亲爱的儿子，是我所喜悦的孩子。再说一遍，这与他刚刚在 2.15 引用何西阿的话有关儿子的话有关。耶利米还在耶利米书 31.31-34 中继续谈到新约，正如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6章中谈到用他的血所立的约一样。犹太教师在引用一节经文时经常含蓄地暗示整个上下文，因为他们期望自己是在对那些有圣经知识、了解更广泛上下文的人说话。有时他会错过今天的读者，因为他们对圣经的了解并不像我们理想的那样。然后他谈到他们在拿撒勒定居。现在人们对拿撒勒的人口有不同的看法。据考古学估计，拿撒勒只有500名居民。这取决于他们已经挖掘了拿撒勒的大部分地区，但如果你居住的地方稍微超出我们认为的边界怎么办？但无论如何，有人估计只有大约500名居民。那是一个非常小的社区。你可以明白为什么拿但业在约翰福音 1.46 中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这必然是一个负面声誉。他被认为是相当正统的。后来圣殿被毁后，24班祭司之一定居在拿撒勒，因为那里被认为是一个纯净的地方。居民非常严格地遵守犹太法律。陶器表明，一些来自更南部的犹太移民早些时候在拿撒勒的加利利定居。因此这很适合约瑟夫的家人，也许还有玛丽的家人，他们来自伯利恒周围地区更南部的地区，然后定居在这里。此外，后来的基督徒也不会发明拿撒勒作为耶稣成长的地方。我的意思是，来自雅典以弗所这样一个显赫地方的人，在古代世界是享有盛誉的。你知道，如果你能说你来自耶路撒冷，对于犹太人来说，那是最突出的。但为了弥补拿撒勒的背景，如果不是加利利以外的地方，很少有人听说过拿撒勒。在拿撒勒，牧工无疑也是一项非常有价值的职业，因为当耶稣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加利利的两个主要城市之一的塞弗里斯在一场针对罗马人的税收反抗中被烧毁。于是加利利的统治者希律安提帕立即着手重建塞弗里斯。那么你猜怎么着？如果您住在距离塞普利斯4英里的社区，如果您住在拿撒勒或附近任何其他小村庄，您可能能够以木匠或石匠的身份谋生一段时间。在这种情况下，据说约瑟夫和耶稣都是木匠。从历史上看，他的位置很有意义。现在看第二章第19-23节的神学，关于在拿撒勒定居的事。你知道，人们可能会批评耶稣的拿撒勒背景。一些不喜欢他的追随者的人称他们为拿撒勒人。他们经常谈论拿撒勒人耶稣。这不一定是贬低，但对于不喜欢他的人来说，他们可以说，好吧，他来自这个小村庄。我的意思是，他不是什么重要人物。马太对此做出回应。我们在这段经文中看到了许多神学元素，以及他教导我们的东西。首先，我们看到麻烦得到了缓解。希律王的死被提及三次。希律想杀死孩子和他的母亲，但最终只有上帝掌握着生与死的权利。死亡之门不能胜过神的子民。如果我们死了，上帝不会不知道我们的一根头发掉落在地上。我们可以相信我们的天父，如果这是他的意愿，他也能够保护我们。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上帝正在维护他的目的。我们也将耶稣的再来视为新的摩西或拯救者。我之前提到过，摩西被告知他可以返回埃及，因为那些寻索他生命的人都死了。约瑟夫在梦中被告知，你可以回到圣地，因为那些寻找孩子生命的人都死了。但当他听说希律大帝的儿子阿基老在犹太掌权时，他就定居在加利利，因为希律安提帕不是世界上最好的人，加利利的统治者，但他比阿基老好得多。这是我们在叙述中看到的另一件事，即上帝可以赐予我们智慧。在这种情况下，约瑟有智慧，因为阿基劳斯不是一个很好的人，犹太的统治者。他的父亲希律大帝死后，他在犹太掌权。但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阿基劳斯继承了他父亲的所有恶习，但却没有他父亲的美德。也就是说，他是一个非常不友善、非常卑鄙的人， 但与他的父亲不同，他是一个糟糕的管理者，最终于公元六年被流放到高卢的维也纳。所以他最好不要定居在犹太，也不要回到伯利恒。但我们最终也看到，在拿撒勒定居是上帝的计划。我们已经看到拿撒勒在政治上无足轻重，大约有500处住宅。所以这需要一个圣经的理由，而圣经的理由是它具有神圣的意义。马太引用，他没有说先知，他说的是先知。因此他可能会像当时的犹太解释者有时所做的那样，将一些不同的文本编织在一起。他应该被称为拿撒勒人。犹太口译员有时也会使用文字游戏。有时他们会混合暗示并使用文字游戏。因此今天的学者们很难弄清楚他在谈论哪些段落。一些学者认为他谈论的是士师记第13章，其中参孙是拿细尔人。他应该被称为拿细尔人。但更多学者认为这是希伯来语的双关语。在以赛亚书关于希伯来语单词 Netzer 的章节中分支，这可能是拿撒勒这个名字的起源的一部分，因为它是一个分支的地方。但 Netzer 的意思是一根枝子，在以赛亚书第11章第1节中，它被用作应许即将到来的国王的头衔。它也被用作死海古卷等中的弥赛亚头衔。所以马修可能正在做一些复杂的事情，但在这种情况下他是如此复杂，以至于今天的学者们仍在试图弄清楚他所做的到底是什么复杂的事情。另外我之前忽略了这一点，但马太福音第一章中也有同样的内容，有14个世代。一些学者说这是使用了犹太数字原则。希伯来数字时 ,14 是希伯来字母 David 的拼写方式。因此我们可以在马太福音中讨论许多更具争议性的事情。我不想详细讨论所有这些，但这样我们就完成了马太福音第二章。我们继续进入马太福音第三章，在那里我们看到施洗约翰的信息。我们首先要看看他的消息。好吧，我们将首先看看他的生活方式，然后再看看他的信息。旷野先知的警告，第三章第一至十二节。一世纪的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斯也谈到施洗约翰，也谈到约翰在约旦河为人们施洗。但约瑟夫斯的写作对象是希腊读者，或者至少是散居海外的犹太读者。他还期待一些外邦读者。约瑟夫斯将约翰描绘成一位希腊化的道德哲学家。所以约翰在那里净化他们的灵魂，然后用水净化他们的身体。但基本上我们在福音书中的想法，福音书的表达方式更接近我们所知道的约翰，因为他在圣地传道。他不是一个接触希腊哲学的人。现在如果你选修我关于保罗之类的课程，我们可能会讨论希腊哲学。我也喜欢研究所有这些东西。但施洗约翰并不是在谈论希腊哲学。他是犹太先知。因此一些精英认为先知在他们的时代已经消失了。法利赛人认为托拉还不够。我们真的不需要到处跑的先知。如果有人到处说他们为上帝说话，撒都该人就会搞乱他们的政治权利。但民粹主义运动对先知更为开放。所以确实有人愿意走出去，甚至到旷野去跟随那些自称是先知的人。约瑟夫斯提到了其他一些，尽管大多数看起来都不太好。施洗约翰实际上是耶稣，约瑟夫斯在古物 18.63 和64中提到过。约瑟夫斯也谈到了耶稣，并且相当好的谈到他，就像他相当好的谈到约翰一样。但他说其他大多数人都在试图挑起事端。约翰的生活方式，我们看看他在旷野中的位置。他存在于所有四本福音书，他的衣柜和他的饮食中。首先他的位置。那么这会成为历史吗？在马可福音中我们读到了与约旦河相关的这片荒野。圣地以外的人不会将荒野与约旦河联系起来。我的意思是，你会期望河流周围都是肥沃的。但就约旦河而言，这片肥沃的地区就位于约旦河的两侧。然后当你超越它时，它就变得少了很多。所以它适合地理，适合该地区的地形。此外，荒野也是常见的避难所。这是人们需要摆脱麻烦时去的地方。你发现在后来的一个拉比故事里，有一位拉比 Simeon ben Yochai 和他的儿子躲在旷野的一个山洞里，直到他们听到天上的声音你才能出来。 这也是一个你可以安全的记录人群，安全的吸引人群的地方。那么为什么马太或马可要费心去记录这个呢？为什么它很重要？一个原因是它预示着耶稣，他将在下一章出现在旷野。另一个原因是它塑造了一种与世俗价值观分离的生活方式。对于那些被社会排斥的人来说，荒野是一个理想的场所。激进的先知，包括反罗马先知，可以聚集在那里，而不会那么容易被捕。土匪在荒野里出没。此外，更新运动，就像库姆兰社区制作死海古卷的人们一样，是一场荒野运动。正如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他们也将远离当局，也将远离腐败的社会。此外，还有一个圣经原因。圣经先知预言了新的出埃及记。事实上，我们在以赛亚书第11章中提到过这一点。在以赛亚书第2章中也提到过。在以赛亚书第11章中也提到过。在不同的地方。它出现的地方之一是在以赛亚书第40章第3节中。因此，你可以听到一个人在旷野呼喊的声音，说为我们的神预备道路。毫无疑问，施洗约翰就是旷野中的声音，为即将到来的新出埃及记、新的救赎时代铺平道路。他的生活方式可能是牺牲的缩影，这符合我们在观察约翰的衣柜和约翰的着装时所看到的情况。我的意思是，在荒野中，没有地方可以给你的笔记本电脑充电，没有地方可以上网并观看这样的视频，没有地方可以插入灯泡。但无论如何，即使对于遗失记的犹太人来说，这也是残酷的。约翰的衣柜里，他穿得像穷人中最穷的人。再次牺牲的生活方式。但他的着装方式还有另一个因素。这就是他的穿着方式让人想起先知以利亚。列王记下 1.8, 他穿得像列王记下 1.8 中的以利亚。以利亚应该在主的日子之前回来。那是在马拉基书第4章，犹太传统进一步发展，希拉书等等。以利亚要为神预备道路，就像以赛亚书40章第3节一样。他说，一个人来到旷野，为神预备道路。那么，约翰为谁预备道路呢？约翰为耶稣预备道路。福音书作者已经在这里，接近福音书的开头，告诉你他们知道耶稣到底是谁。耶稣是道成肉身的神。因此，马太福音第3章第3节引用了以赛亚书，指的是耶和华。马太没有引用马拉基书第3章，但马可却引用了这章，这以另一种方式引入了以利亚。马修没有在这里引用这句话。他在第11章中引用了这一点，但这也会在马太福音的后面出现。除了约翰的位置和约翰的衣柜之外，我们还有约翰的饮食。约翰吃蝗虫和野蜂蜜。他吃虫子。现在，根据您来自世界的哪个部分，这可能听起来不错，也可能听起来很糟糕。我记得，当我住在尼日利亚中部地带的高原州时，当非裔出来时，每个人都在说，哦，这些真是太好了。现在是获得他们的时候了。他们把翅膀拔下来放进嘴里。在刚果的一些地区，白蚁被认为非常非常美味。蝗虫是洁净的。也就是说，他们符合利未记11章的要求。你可以吃蝗虫。犹太人可以吃蝗虫。死海古卷还谈到了准备蝗虫食物的正确方法。但通常你不只是吃蝗虫。完全靠蝗虫生存是一种非常特殊的饮食。只有生活在荒野中的人才会这样做。非常牺牲的生活方式。尽管约翰确实通过在他们上面放了野蜂蜜来让他们变得更甜。他怎样才能得到野蜂蜜呢？好吧，你可以生火，把蜜蜂熏出来，然后把蜂巢打开，舀出蜂蜜。简单的饮食常常与荒野虔诚者联系在一起。我们在很多地方都读到过一些犹太人不得不这样做的消息。有些人对此提出了呼吁。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类型的呼召。我们每个人都必须为国度做出不同的牺牲。耶稣后来谈到这一点时说，你知道，你抱怨施洗约翰。你说他来时不吃也不喝。他一定有恶魔。耶稣说我来了又吃又喝。你说看一个贪吃的人和一个酗酒的人。耶稣向他们指出这只是前后矛盾。无论先知做什么他们都想攻击他们。但耶稣将做出比约翰更多的牺牲至少在他完全不吃东西的40天里。 但这些不同例子的要点是，我们必须把一切都压在王国上。国度就像一颗价值连城的珍珠，商人出卖了一切，马太福音13章，或者像藏在地里的宝藏，价值你已经拥有的一切，因为它比这一切都更伟大。耶稣值得一切，他值得一切牺牲。在世界的不同地方，我们被要求牺牲不同的东西。作为一名年轻的基督徒，我在街上分享我的信仰，因为我希望其他人听到关于拯救我的主的好消息。我的意思是，直到我成为耶稣跟随者的那一天，我才真正听到关于如何成为耶稣跟随者的好消息。就在同一天，我就从无神论转变了。但有时，我会因为在街上分享我的信仰而遭到殴打。我的生命受到威胁。现在，我的生活已经不再是那样了。我做出的牺牲非常不同，但在我们生命的不同时期，或者为了我们中的不同人，我们被要求承受不同的事情。但我们都是兄弟姐妹，我们需要站在一起。如果你所在的地方没有遭受太多苦难，请在祈祷中记住那些遭受苦难的人。但无论我们有什么机会，我们都可以为了天国而牺牲资源，用我们拥有的一切，无论我们处于什么情况，尽我们所能。这就是我们在福音书中看到的例子。我们还了解到约翰前往以色列的使命。约翰的讲道，约翰的信息，这是悔改的信息。犹太人经常谈论悔改。每次你犯了罪，你都需要悔改。你需要忏悔。有些人说，你知道，这是希腊词 metanoio， 意思是改变主意。但是，一个词的意义并不是由它的词根决定的，不是由你把这个词的这一部分和这个词的这一部分决定的。这意味着这个，这意味着这个。一个词的含义取决于将它们放在一起时发生的情况，以及人们如何使用该措辞。这个措辞在福音书中的使用方式，就像以色列的先知呼唤以色列，转向上帝，回归主，哦，以色列的上帝。约翰呼吁人们回转，不仅要改变他们的思想，还要改变他们的生活，将他们的生活交托给以色列的上帝。他们在第六节中承认自己的罪，然后约翰指示他们这样做，或者号召他们也通过悔改的行为来这样做，在这种情况下是洗礼。约瑟夫斯再次告诉我们这一点。但现在的背景是什么？古代有各种浸泡仪式。一些严格的团体，例如撰写死骸古卷的团体，定期进行沉浸仪式。事实上，他们是裸体练习的，没有与任何不同性别的人一起练习，但他们是脱光衣服来练习的。约翰可能没有这样做，因为你知道他们在公共场合带着约旦河，但他们想用水淹没自己。后来拉比说你必须有40海里的水。他们实际上测量了，考古学家测量了以色列犹太人使用的浸水箱。果然他们可以装那么多水。带有一种特殊的浸没感。还有其他类型的洗涤，例如洗手等，但当外邦人皈依犹太教时，会使用一种特殊的浸泡方式。他们将被浸入水中，以清除以前的外邦杂质。我们之前已经讨论过，约翰可能对他的犹太听众说，你知道，你不能仅仅依靠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像我们今天可以对某人说的那样，你不能指望在基督教家庭中长大。相反，我们所有人都必须以同样的方式来到上帝面前。我们所有人都必须悔改。我们所有人都必须承认，我们只能靠神为我们所做的事才能得救。所以约翰在撰讲这一点，他引起了孩子们的注意，提出了亚伯拉罕的孩子们的问题。约翰说，你们这些毒蛇的后裔。我们将在稍后的几张幻灯片中看到这一点，但显然这并不意味着是免费的。我不知道有多少文化可以称某人为毒蛇或毒蛇的孩子是恭维的。也许某些文化是例外，但大多数文化都不是。当然不是这个。约翰说，你们必须结出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这是一个主题。耶稣在这本福音书的后面也重复了这一点。不结果子的小树除了当柴火外毫无用处。它们太小了。也许你可以在屋顶上使用它们，但它们甚至不能成为好的屋顶梁。它们在旧约中经常被用作以色列和列国的象征。有时石头也被用作旧约上帝子民的象征。但他说，神可以从这些石头中为亚伯拉罕兴起子孙。约翰讲道时可能用闪米特语进行双关语。 艾文和本之间会进行双关语。他与石头和太阳非常相似。上帝可以从这些石头中为亚伯拉罕生出孩子，而先知们也经常使用文字游戏。因此，他警告他们不要依赖祖先的功绩。我们有约翰关于即将到来的审判者和审判的信息。约翰宣告国度即将来临。他不明白这会分两个阶段来临，但他明白国度即将来临。这是耶稣所传递的信息，也是耶稣派他的门徒去传递的信息。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成为我们讲道的典范。但他警告他们，即将来临的国度，就像阿摩斯书里的那样，主临到你们的日子将是黑暗的日子，而不是光明的日子。那是愤怒的一天。对于那些没有为国王做好准备的人来说，这是审判的一天。这就是上帝让人们拥有自由意志的原因之一。他还没有介入历史并结束一切。我们说，那么神的公义在哪里呢？有些人应该停止这么说，因为他们还没有准备好接受上帝的正义。当上帝到来时，他将执行完全的正义。那些犯了罪的人需要为那一天做好准备。我们都犯了罪。我们需要转向神，为那一天做好准备。所以，他谈到即将到来的那一位将带来审判，但他也带来了国度。他会用圣灵与火给你施洗。我不知道你们圈子里的情况如何，但我经常听到人们谈论受圣灵和火的洗礼，这意味着变得更加圣洁，火会烧掉我们身上的杂质和不圣洁。火在圣经的不同章节中象征着不同的事物。有时它象征进化，有时它象征着考验。耶利米谈到火被关在他的骨头里，煮的倒在他里面，以至于他无法将其保留。但在圣经中，火通常象征着审判。犹太传统也经常以同样的方式使用它。在这种情况下，火意味着什么？好吧，让我们回到前面的内容，看看约翰在向谁讲话。约翰看到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到他施洗的地方。在路加福音中是人群。马修将注意力集中在人群的某个特定部分。马太在他的福音书中确实针对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但你已经从马克那里知道他们会成为麻烦制造者。不管怎样，当约翰看到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到他施洗的地方时，他对他们说，你们这些毒蛇的后代，谁警告你们要逃避即将来临的愤怒，就像蛇逃离火焰一样。这些是他的朋友吗？我的意思是，他是不是对他们说，哦，你们真是敬虔的人。当他说你是毒蛇的后代，毒蛇的后代时，在地中海古代，人们普遍相信，这包括在外邦人中，人们普遍相信，小毒蛇出生的方式是在母亲体内孵化的。爬行动物产卵，但这些卵在母亲体内孵化，然后他们通过咀嚼穿过母亲的子宫，在此过程中杀死了母亲。所以有时候，当人们侮辱别人为毒蛇时，就像称他们为谋杀父母的凶手一样。约翰说得更明确，你们是毒蛇的后代，你们是杀人犯的父母。哦，你想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事实上，你才是杀害你父母的凶手。你处于那个道德水平，可能不会赞美他们。那么，约翰警告他们什么？他谈到逃离即将来临的愤怒，结出与悔改相称的果子。凡是不结好果子的树都会被砍倒并扔进火里。那是快乐的火焰吗？这就是你骨子里关起来的火焰，让你去传教吗？不。凡是不结好果子的树都被扔进火里。这是审判之火。这是第十节。第十二节，第十一节之后的第十二节说，他手里拿着过冬的叉子，他要彻底清理他的禾场。好吧，他们在收获后收集小麦时会做什么？他们会把小麦抛到空中，风会吹掉较轻的谷壳，因为谷壳你不能吃。所以，这是一种将小麦与谷壳分开的方法。然后你可以把小麦收集到谷仓，但谷壳就毫无价值了。它本来只是要被烧毁的。有时，当神在旧约先知中谈到审判时，他也将审判的对象说成是要被烧毁的糠秕。但谷壳甚至不是好的燃料。它燃烧的并不快。抱歉，它确实烧得很快。好景不长。所以你会认为这些骨壳很快就会燃烧起来。但他说，不，这些骨壳会用不灭的火燃烧。 不灭之火是什么火？当犹太人谈到这一点时，他们经常提到地狱，这是犹太人对地狱的看法。犹太人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但都涉及破坏，其中一些涉及永恒的毁灭。说到这康比被不灭的火燃烧着，约翰想到了犹太教师和法利赛人所说的最可怕的形象，因为这就是将要发生的事情，对被诅咒的人来说可能发生的最糟糕的事情。约翰说，你们法利赛人就是这么做的。第十节中的火是审判之火，第十二节中的火是审判的火。对于那些擅长数学的人来说，第十节和第十二节之间有哪节经文？是的，第十一节他谈到在圣灵与火中受洗。那么在上下文中，火灾指的是什么呢？在上下文中他必须涉及判断。所有的法利赛人都悔改了吗？请记住，只有悔改并结出好果子的树才不会被扔进火里。约翰还谈到了麦子和糠秕。好吧，有些会成为他交谈对象的麦子，有些会成为谷壳。所以他正在对很多人说话。他正在对一群人讲话。希腊语中的 you 是复数。所以当约翰向群众讲话时，你们都要受圣灵与火的洗礼。你们中的一些人将会获得圣灵。你们中的一些人将会着火。这可能是一个文字游戏，因为灵这个词和风这个词是同一个。是风将康比分开。但这也很重要，因为旧约先知在当时，即应许的复兴时期，曾应许上帝会将他的灵浇灌在他的子民身上。在旧约诗篇第51篇和以赛亚书第63章中，灵两次被称为圣灵。但神的灵常常被称为 Ruach HaKodesh，及早期犹太教中的圣灵。所以我们真的可能不想像本文所表达的那样接受火的洗礼。是的，我们想要成为圣洁，但这可能不是本文讨论的内容。我们想要有圣灵。我想提一下我谈到的关于地狱的一些观点。一些犹太人相信恶人会立即被烧死，这将立即消灭恶人。一些犹太人认为这将是大约一年的临时惩罚。对于非叛道的以色列人来说，这只会是一年。有些人认为这将是永恒的折磨。在福音书中，约翰和耶稣借用了他们那个时代最残酷的形象来描述被诅咒者的复活。猜猜他们最常向谁提出这个问题？最需要摆脱自满情绪的人。耶稣向那些感觉自己是罪人的人伸出援手。上帝不会接受我们。他向他们伸出援手。但人们会说，哦，我们太棒了。我们不需要你所宣扬的天国的好消息。它使他们摆脱自满情绪，警告他们即将到来的审判。但我们在这里也读到了即将到来的法官的权利。施洗约翰谈到这一位时，要在圣灵与火中施洗。那么，根据旧约，谁来浇灌神的灵呢？谁有权柄浇灌神的灵？约珥书第二章，以赛亚书第42章，以赛亚书第44章，以赛亚书第61章，以西结书36章，以西结书37章，以西结书39章。唯一能赐下神的灵，唯一能浇灌神的灵的，就是神自己。如果约翰宣告有人要来，要用圣灵与火施洗，那么这个人一定是神自己。没有其他人有权这样做。而且约翰说，我不配处理他的凉血。现在在古代，拉比的门徒会说，他们愿意为他们的老师做奴隶，会做的任何事情，除了处理脚和凉鞋，因为那太有辱人格了。那是只有奴隶才会做的事，锁鞋、拎鞋等等，洗脚。约翰说，我神智不配处理他的凉鞋。我连做他的仆人都不配。请记住，先知是耶和华的仆人。旧约中的先知是神的仆人。约翰说，这个太棒了。这一位就是耶和华自己。约翰认识到耶稣是伟大的，并邀请我们认识到同样的，我们所敬拜的那一位是大有能力的。他是道成肉身的神，他确实值得我们所有的赞美和我们所有的顺服。这是克雷格·基纳博士在教导马太福音。这是第五节，马太福音 2-3 章。